美英同步宣布制裁和起诉中共黑客与实体。网易中央、刘亚洲在座谈会上刺痛习近平，应对中朝威胁，美日安保条约将大幅更新，防备伊斯兰国化将安全警戒升至最高层级。金正恩视察军队，呼吁严密备战。金宇正透露，日朝或将举行会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和英国政府星期一3月25日宣布对同中共政府有关的一家公司和两名个人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从事了一系列针对英国选举监督机构以及美英两国议员的恶意网络攻击活动。美国政府指控被制裁者为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实施了多起恶意网络行动。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家中国公司名为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幌子公司。被制裁的两名中国公民为魏高斌及赵刚忠。这次制裁行动与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务院以及英国共同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亦同时发布声明，宣布起诉包括魏高斌、赵刚忠在内的7名和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他们被控针对美国企业、政府官员和批评人士的计算机进行入侵，并串谋实施电信欺诈行为。声明指出，网络间谍活动是不会被容忍的，我们将不懈地追捕那些威胁我们国家安全和繁荣的人。这项起诉书强调了我们坚定不移的致力于阻挡和制止恶意网络活动，并保护我们的公民、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免受网络威胁。就在同一日，英国政府亦指控中国为网络攻击黑手，并宣布制裁魏高斌、赵刚忠及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公司，冻结其资产，禁止英国企业和个人同他们有经济往来，并宣布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有关官员说，被制裁者对一次黑客行动负有责任，这次黑客行动获取了英国选举委员会持有的数千万选民的信息，他们还对网络间谍行动负有责任。这些网络间谍行动的目标是直言不讳谈论中共威胁的议员。英国外交部说，对选举记录的黑客袭击没有对选举进程造成影响，没有影响任何个人的民主进程权利和准入，亦没有影响选举登记。被边缘化之后的刘亚洲并未消声。2018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日，一则刘亚洲的短片流传在网上。在短片中，刘亚洲对着镜头说，今日是圣诞节，我们在路边的小店庆祝圣诞。彼时中国基本上不准公开庆祝圣诞节。在短片中还有刘亚洲的话外音，说有个人批评自己的朋友，你每日在手机上看这么多负面新闻，不怕心理阴暗吗？这个朋友反驳他说，随才后雷打不动，每日看新闻联播，为什么不见道德高尚呢？分析人士说，退役以后的刘亚洲虽然不再有公开的话语权，但私底下仍然没有消声。在言多必失和不得妄议中央的环境中，刘亚洲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关台湾问题的发言终于惹怒了习近平。不语闲话，他公然触怒习近平，就是他公然在那个座谈会上讲这样的话，就说要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有好像毛泽东这样的大手笔、伟大统帅，而现在的那个领导人不得，这样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小肚鸡肠的习近平。不语闲话，习近平整治刘亚洲当然不会以个人恩怨作为理由，最方便的理由就是经济问题和私生活问题。不语闲话，他在男女关系和私生活他们的那些事情怎样讲呢？用一句话来讲，叫罄竹难书，所以在老百姓那里将他的名声搞臭，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的事。 刘亚洲那些事都不是编出来的，他这个贪财好色这些事，专案组的人说他们不想整刘亚洲的那些私生活的事，但是刘亚洲一上来自己就交代了。不如是说刘亚洲自己主动交代他和国防大学七个女教师有嫌，其中包括三百红旗手。不如是还说刘亚洲亦的确有经济问题。不如是说他好像那时候搞过一个李先念基金会，又搞过一个什么世界和平基金会，都通过这些地方没停过。他真的是做了很多经济上违法的事情，而且他这个已经是宽大处理了，换成老百姓的子女有十个头都不够斩。不如是指出这些问题当然都只是习近平整肃刘亚洲的借口，捉刘亚洲的经济问题就好像捉任志强一样，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方面对习近平构成威胁或者挑战。他说因为习近平就是一个权力狂，他是高度警惕的，对于可能的实在的或者假想的危及他的这个最高权力地位的都是毫不留情。包括任志强说这个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亦就是这些红二代也好，干部子弟也好，会习以为常的就是说口沫遮拦，而且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最关键是没有摆正位置。刘亚洲也好，还有任志强也好，都没有摆正位置，亦就是2012年习近平正式登基以后，他们不再是朋友好兄弟这样的关系，而应该是一个君臣关系，必须以对待君王的态度来对待习近平，必须将自己放在臣子这样一个谦卑的位置上，而这两位都没有，所以他们这样倒大霉亦是可以预想的。为了应对中共和朝鲜日益增加的威胁，签订超过60年的美日安保条约将出现更大更新。美日亦将在4月公布一项计划，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据路透社3月25号报道，一名不愿透露身份了解该计划的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将考虑任命一名四星上将来监督驻守在日本的部队，负责监督该国的所有军事行动，同已设立的日本自卫队总部负责人军衔队等。我们正在讨论计划中的联合司令部如何加强与美国和韩国的合作。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星期一在例行媒体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些报道时表示，日本 NHK 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4月10号在美国举行峰会，届时将会公布该计划，以便在中共影响力不断扩张以及北韩持续进行军事试验的情况下，加强长期的双边安全联盟。岸田23号表示，日本周边地区的军事建设包括核武器和导弹发展一直在加速，并试图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日本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安全环境，日本将努力加强国防和外交能力以维护和平。岸田亦补充说，日本各地的军事建设亦在持续加强，并希望在2025年3月底之前建立联合司令部，因为东京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及其对台湾构成的威胁表示严重关切。台湾距离日本领土仅100多公里，目前华府正在考虑建立一支新的美国军事联合特遣部队，该部队将隶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统领舰队的海军上将留在日本的时间会比目前更长，并在日本拥有更加强大的支援体系。该消息人士指出，除此之外，美日两国还可能考虑其他模式，包括升级驻日美军的可能性，但美国国防部目前还未做出任何决定。未来美日两国外交国防高层亦将共同讨论此议题。日本虽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但同邻国韩国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同韩国军队可以在四星上将的统一指挥下作战，而美国在日本的空中、陆地和海上部队只有一名三星上将，对日本军队没有任何指挥权力。现阶段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有54000名，数百架飞机和华盛顿唯一的前沿部署航空武舰打击群，这样令美国能够在整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 并压制中共的威胁。美日安保条约又叫安保条约，是美国和日本在1960年1月19号在华盛顿签订的安全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宣示两国将共同维持和发展武力以抵御武装侵略，并同时亦将一国受到的攻击认定为对另一国的危害，亦包括美军驻日的条文。这个条约在冷战时期强化了美日关系，亦包括了后来进一步的国际合作和经济合作的条款。上星期五，伊斯兰国对俄罗斯首都音乐厅进行恐怖攻击之后，已经造成137人遇难。多次遭伊斯兰国袭击的法国亦将国内安全警戒态势提高到最高级别。据美联社3月25号报道，法国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社交媒体 X 的贴文中宣布了这一决定，称政府正在考虑伊斯兰国声称对莫斯科袭击负责以及对俄国造成的威胁。星期五在莫斯科郊区发生的袭击事件至今已经造成130多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的一支分支机构声称对这起攻击负责。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总统府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对这起发生在莫斯科市政厅的恐怖袭击强烈谴责。法国亦对此召开紧急安全会议，随后宣布了这一消息。过去法国亦多次遭到伊斯兰国恐怖攻击，包括2015年的巴塔克兰剧院大屠杀，当时恐怖分子向音乐会观众开火，并扣押人质数小时，造成89人罹难。此外，法国军队亦在中东和非洲和伊斯兰恐怖分子对抗。由于今年的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在巴黎举行，预计将吸引数百万游客前往该国，因此法国已处于高度安全警戒状态。预计在7月26号盛大举行的奥运开幕式，安全问题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届时将有船只沿着塞纳河行驶，还有大量人群会在堤岸上观看。另一方面，尽管伊斯兰国表示对莫斯科的恐怖攻击负责，还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事前情资都指向了伊斯兰国的策划，但是俄罗斯对外的讲法仍一口咬定是乌克兰的配合接应。不过直至目前都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和可能的线索能够证实乌克兰亦否认俄罗斯此番讲法。至今为止，俄罗斯当局已经逮捕四名嫌犯，四人在24号出庭时有人坐着轮椅，有些眼睛黑肿，亦有耳包着纱布，疑似遭过酷刑。网上甚至流传画面，有嫌疑人生殖器受到电击，另一名嫌疑人被迫食下自己的耳仔。在俄罗斯媒体发布的法庭画面中可见，该嫌犯耳仔缠着纱布。近来军事动作不断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继日前亲自驾驶坦克后，又视察坦克部队，并呼吁加强战备。而日本首相则表达希望在没有前提的条件下会谈。据路透社3月25号援引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在星期日视察近卫首尔柳京珠第105坦克师团直属第一坦克装甲步兵团期间，除听取了军方关于攻击和防御行动计划的简报，并为部队的作战任务和训练提供方向。金正恩表示，部队需千方百计加强作战准备和战斗力的任务和方针，包括以压倒性的思想和精神力量更加全面的武装坦克成员，进行军事和体能训练，充分准备常备作战技术装备，动员起来。该部队是朝鲜第一支装甲师，成立在1948年，驻扎在首都平壤以东的黄海北道，以其创始指挥官柳京珠的名字命名。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北韩军队占领首尔时，柳京珠亦曾带领过该部队。本月13号，金正恩随亲临现场指挥北韩军队举行的坦克兵大联合部队训练比赛外，还亲自驾驶最新研发的主力战车，并透露对于该战车的攻击力和机动性感到非常满意。不单止咁， 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25号亦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近透过另一个渠道表达尽快会见北韩领导人的意愿。对此，金正恩表示，改善两国双边关系将取决于日本能否做出务实的政治决定。岸田则表示，他希望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和金正恩举行会谈，并亲自监督为实现20年来首次这类领导人峰会所做的努力。金宇正目前在执政的劳动党任职，上个月曾表示岸田可能有一日会访问平壤。朝中社引述他的话说，如果日本做出政治决定，在相互尊重和尊重行为的基础上开辟一条改善关系的新道路，我认为两国可以开辟新的未来。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